诸法等性本具法界，总自性圆满，生生有无力。力藏本来护主，能行道，七喜如果光中成佛，不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布上的菩提心。能听到吗？后面能听到吗？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开始宣讲是念三宝经是无尽吉祥妙音，开始讲这个殊胜的论点。那么这个殊胜的论点呢，是这个全能波波罗蜜切所造的所阐释的内容，就是要随念三宝的功德。那么作为佛弟子来讲呢，我们就说三宝弟子。那么既然是三宝弟子，那么所皈依的三宝他的自信是如何了知的，他的功德怎么样去这个产生信心。如果没有加以学习的话，实际上只是留下一个空名而已。所以说要让这个三宝弟子的名称具具的话，必定要知道三宝的功德。所以说呢，佛陀在经典当中也有这个宣讲随念三宝三宝的功德这样一种这个经。还有呢，就是说大德呢也对这个随念三宝经呢也做了很多的注释。那么这次呢，主要是根据全真波波罗蜜切的观点来解释随念三宝经。随念三宝经这个经名呢，后面正文当中有解释的无尽吉祥妙音这几个注释的名字。首先呢，这个妙音就是一种人权就是说一种人权。那么对于这样一种这个随念三宝经在做这个注释的时候呢，一种这个人权的词句，就相当于是这个妙音一样。那么无尽吉祥呢，是他的这个可以说功德。那么对于这样一种三宝做这个注释的功德呢，是可以获得无尽的吉祥。或就是说，是我们如果了知了三宝功德呢，可以获得无尽的吉祥。那么这个无尽呢，也是从时间的方面讲的，在时间当中也有很多这个暂时的吉祥，但是呢，有些这个事件当中的这些暂时的吉祥不可能是这个无尽的，它的吉祥不可能无尽，因为它的因有尽的缘故，或它的因无常，或它因是这个有漏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在时间当中的很多的吉祥它并不是这个永远的。那么在此处的这样一种吉祥呢，是这个无尽的，因为它的这个因就是随念三宝的这样一种因，它是这个无有穷尽的缘故。作为所随念的对境的三宝，它本身呢是一种这个圣者的身份，或者佛来讲的话断证圆满，法来讲的话就是离欲的自信。那么这样圣身呢主要是这个证悟了法性的这样一种圣者，因此说呢，从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本体来讲，具有很殊胜的本体和自信。如果能够这样随念的话，它的这样一种吉祥是无尽的。这方面是从无尽的侧面讲。还有吉祥呢，是圆满妙好的意思这个是圆满和妙好。那么前面所讲的一样，这个吉祥有世间的吉祥和这个出世间的吉祥。那么此处的两种吉祥都可以获得，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随念三宝的功德，对于三宝的功德产生一种信心的话，暂时的种种吉祥可以获得，就近的种种吉祥呢也可以获得。所以说呢无尽吉祥呢，就是通过撰写或就是学习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经论，如是呢可以获得的这样一种作用。全真波波罗蜜切注一些部分堪波一。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波波罗蜜切所注的这个论点，一部分堪波呢翻译的这个这个殊胜的论点。下面是讲顶礼句。那么格尔曼宅格卡雅，那么它的意义呢就是讲顶礼上师曼殊师利这是波波罗蜜切在造这个注释之前呢，对于自己的殊胜的本尊，或就是说是本尊无二无别的上师文殊师利菩萨呢，做这个恭恭敬敬的顶礼。下面呢也是通过这个顶礼和这样一种这个祈愿两个方面呢进行观察。首先呢是这个顶礼，那么前面那个呢，那么就是说是格罗曼宅格卡也，这个是一种这个总的顶礼。那么后面呢是一种这个分别的顶礼就照这样一种注释之前的一种分别顶礼。首先呢是顶礼文殊师利菩萨，解脱三有即手持慧剑，吹拂轮回七狂是魔君，驾驭幻轮文殊勇士者，彼之足莲为我顶庄严。那么前面三句呢就讲到了这个所顶礼文殊师利菩萨的功德。那么第四句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恭恭敬敬的顶礼。首先呢是第一句，解脱三有即手持慧剑。那么这个解脱三有即手持慧剑呢，在这个一句当中也有这个仁慈和所持两个方面。就仁慈呢是这个解脱三有的即手，所持呢是智慧的宝剑。那么这个即手的意思就是说远离了这个粗重非常调柔的这样一种这个手。那么实际上此处呢，这个即手的意义实际上是代表这个解脱三有的相续，已经从 整个三有当中解脱出来的这种相续呢，称之为这个即受。所以解脱三有，一方面呢，我们就知道呢，一切众生流转在这个欲有、色有、无色有，或者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当中。那么解脱三有者呢，主要就是这个圣者，圣者呢可以从三有当中获得解脱。文殊师利菩萨呢，就是说是这个诸佛一切三世诸佛智慧的总集，所以说呢他的本性呢是根本不注意三有的。所以说解脱三有的即受呢，实际上就相当于总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这个殊胜相续，或者也是从断德的侧面讲呢，已经脱离了这样一种这个三有，已经从三有当中获得解脱了。那么慈慧见，如果一旦从三有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之后呢，断德如果一旦圆满了，正德就会圆满。所以此处的这个慧，主要就是从这个正德的方面讲的。所以说呢，从这个解脱三有的即受，所这个执持的这个智慧宝剑我们就知道文殊师利菩萨的标志就是说是这个右手呢就是挥宝剑，左手呢执持这个般若经痕，就是这样的。所以此处呢也是解脱三有即受慈慧剑呢，主要是文殊师利菩萨他的断德和正德已经圆满，从这样一种烦恼三有当中解脱出来之后呢，内心当中已经这个现前了最有殊胜的这个智慧。吹拂轮回七狂四魔君，吹拂轮回七狂四魔君呢，只是讲到如果一旦从这样一种三有轮回当中解脱出来之后就永远已经这个脱离了轮回。七狂四魔君呢实际上这个地方的四魔君它是一种七狂之心一种七狂之心。那么实际上这样一种七狂四魔君就是轮回的自信。那么如何了知这个四种魔君呢四种魔君呢就是在这个注释当中可摩的注释当中也讲得很清楚。首先是讲烦恼魔，烦恼魔实际上是这个如今我们有漏五蕴的因，那就是说现在我们的这个五蕴凡夫的五蕴它的因是什么呢？它的因呢就是种种的烦恼。那么如果有了种种的烦恼，绝对会产生这样一种这个有漏五蕴，所以它的烦恼魔本身呢，它就是作为一种这个有漏五蕴的根本，有漏五的因，这个方面就是讲烦恼魔。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讲蕴魔，那么蕴魔呢就是讲它的这个烦恼的果。那么如果一旦有了烦恼，从这个烦恼当中呢就会产生这样一种这个果，那么这个果呢就是五蕴就是说有漏了五蕴的本体有漏五蕴的本体。前面是烦恼魔是从有漏五蕴的因来讲的，那么蕴魔呢主要是从有漏五蕴的本体来讲，或者就是从烦恼的果来讲的，这方面就是讲了蕴魔。然后呢讲到了天魔天魔实际上就是说一般的众生呢贪着于欲妙的这样一种这个心态，贪着于欲妙的心态实际上是和从轮回当中或者出离的解脱道背离的。这个方面呢安立成这个天魔。有的时候天魔呢就是指这样一种这个波旬或者说波旬他的这些军众从这个方面的一种表示也可以讲。那么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天魔呢主要就是讲贪着五欲贪着妙欲。或者摩诃萨摩现在其他论点当中讲呢这样一种这个魔王他就是说每天呢向这个众生设下五支花箭让众生产生贪心嗔心或者说是这个愚痴心等等。那么从这个方面讲的话让众生产生这个欲妙，或就是说众生就是说对欲妙的一种贪着心，从就是说从这个魔王的这个所设花箭产生也好，或就是说众生他本身这样一种贪欲心就是一种魔障也好，都可以理解成天魔这个方面就是一种天魔的自信。最后一个是死魔，死魔呢就是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有漏的五蕴中断。那么这种有漏五蕴中断并不是说获得了这种解脱的意思并不是获得解脱。那么当然就是说如果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呢，有漏的五蕴就会中断的，但此处的这样中断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此处中断的意思就是说死亡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一期生命还存在，我们还有呼吸的时候呢，这一期生命存在。那么当我们死亡现前的时候，无常现前的时候呢，那么这一期的有漏五蕴就中断了。那么是从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今生当中的一种五蕴中断的侧面呢安立成死魔，实际上也就是说死亡的意思。那么这些呢实际上都是代表轮回法前面讲过的这个烦恼的这果，或者说有漏五蕴的这个本体，还有呢就是说对于这样欲妙对于轮回的贪着心，还有呢就是说必定要死亡的这样一种这个状态，这方面呢就叫做四魔君，这些呢都是这个轮回的自信。文殊师利菩萨呢通过手中的慧剑彻底摧伏轮回，彻底摧毁了七狂的四魔君。或者佛陀在菩提树下证悟的时候呢，也是从根本上断掉了这个或者说是这个浅荡的这个一切的四魔，这方面也可以讲他的殊胜功德。 然后呢，下面讲驾驭轮啊，驾驭幻轮文殊勇士者，驾驭幻轮，这个幻就是幻化的意思，这个轮呢实际上是相续不断。那么这个驾驭的意思就是说，前面不是已经彻底的压服了轮回，彻底的超越了轮回，彻底摧毁了轮回和世魔君。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圣者呢，就完全可以驾驭轮回，就是说他自己的不足于轮回当中，但是呢可以为了利益众生呢安住轮回，可以自在的驾驭轮回，驾驭轮涅。那么这个方面驾驭的意思就是说获得一种自在。幻轮呢就是说是幻化的这个相续不断啊，相续不断的幻化的意思。那么怎么样了解这个相续不断的幻化呢？如果一旦从轮回当中获得自在之后呢，他就可以连续不断的啊，就是说是显现这样一种事业，任运自成的方式来显现这样殊胜的事业。所以说呢，这个叫这个幻轮，就是说驾驭和幻轮两个方面呢，就是说一方面可以从意义上面分开理解啊，一方面可以从连续的方面来理解啊。对于轮回自在之后呢，它可以连续不断的实现这样一种利益有情的事业啊。文殊师利菩萨呢也是啊，一而再再而三的，或者说从以前到现在都还在不间断的这个实现幻化身啊，住持教法利益有情，这方面就是幻轮的意思。乃至于众生，乃至众生还没有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之前呢，都会一直的实现这样一种这个连续不断的事业，所以这个叫做驾驭幻轮啊。文殊勇士者呢，这个就是讲到了这个具有功德者。前面呢这个解脱三有慈慧见也好，或者说摧伏轮回七孔魔君也好，还是驾驭轮幻轮也好，那么驾驭者是谁呢啊？他的这个就是讲文殊师利菩萨。彼之足莲为我顶庄严，文殊师利菩萨的这样一种这个清净的足莲作为我头顶的庄严，实际上就是说，莫名其妙说呢，他说通过我的头恭恭敬敬的去顶礼文殊师利菩萨的莲足啊，这个以上呢就是顶礼的文殊师利菩萨。那么下面呢是讲祈愿句，自悲满分佛陀脚月轮，慎重心慢围绕严饰，散发能消三有瘟疫老，善法甘露妙光愿吉祥。那么这个呢就是祈愿吉祥的意思。那么祈愿谁赐予吉祥呢？实际上就是祈愿三宝赐予吉祥。那么在这个颂词当中呢，有佛法生三宝的自信。首先呢，自悲满分佛陀交月轮呢，这个就是讲佛宝。慎重心慢围绕而言是，这个慎重呢就是讲身宝啊，就是身宝的自信。登地以上的菩萨也好，或者就是说讲到这样一种这个声闻的啊慎重也好，这方面呢都是讲到了这个慎重的自信。没声音了是吧？是怎么样的？没电呢还是怎么样？看一下。没电了是吧？那就没有了吧？没有，声音大一点讲啊，就这样吧。没事吧？声音大一点应该可以。那么在这个里面呢，讲到了这个三宝的自信啊，就是说前面呢就是佛宝已经啊介绍了，然后慎重心慢这个呢是身宝。然后呢散发能消三有瘟疫老，圣法甘露妙光，这个呢是讲这个法宝。所以说呢就是说祈愿能够赐予吉祥的三宝，然后呢这个散发吉祥的意思就是这样的。那么在讲佛宝的时候呢，就讲到的是这个自悲满分佛陀交月轮。那么真正的这个智慧和大悲完全圆满的这个自信唯是佛陀，即便是实力菩萨的智慧和大悲都没有圆满，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声闻慎重等等也没有圆满。所以说真正的自悲满分的这样一种这个自信呢，完全是佛陀犹如圆满的月轮一样啊，就是说是白色的圆满月轮一般啊，就讲到了这个佛宝的功德。然后呢慎重心慢围绕而言是，佛陀出世的时候呢周围有很多慎重围绕，从大乘的角度来讲呢，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观世音菩萨等等啊，从小乘的这个方面讲的话，有这个舍利子尊者啊、摩羯尊者等等这样声闻的圣者。那么就是说是慎重心慢啊，就是说是这个在月轮的周围有很多这样一种心慢围绕，使这个月轮呢啊，就是显得尤为庄严。这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慎重围绕佛陀的这个本体或者情况。然后后面呢就散发能消三有瘟疫老， 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光明是谁散发的？这光明是月轮散发的。有了月轮之后呢，从月轮当中可以散发这个清凉的这个这样一种妙光。那实际上这个正法是谁讲的呢？正法是佛陀讲的啊。佛陀呢出世之后证悟了法性，所以说啊就是说是这个宣讲的圣法，就是这样说圣法甘露啊，就是说散发能消三有瘟疫了。那么就是说这个三有当中啊，众生他有这样一种贪嗔痴，或者有这样一种种种的痛苦，这个方面就安立成这个瘟疫啊，这也是一种热闹的自信。那么犹如月光能够消除有情的这个热闹一样，所以说呢佛陀的妙法也能够真正的这个遣除整个三有的这个瘟疫啊，这个热闹。所以这样一种圣法的甘露妙光啊，就是散发出这样一种圣法甘露妙光呢啊，是法宝的自信。愿吉祥呢，莫不那么就是说祈愿三宝赐予吉祥的意思啊，这个就是一种祈愿句。实际上此处所宣讲了所注释的也是这样一种这个也是宣讲到了这样三宝的功德。所以此处在立誓的时候或者在祈愿的时候呢，也是祈愿上师三宝赐予这样一种吉祥。下面是在解释这个在解释随念三宝经的经文之前的一个引文。那么这个引文的意义呢，实际上就是有三个含义啊。上次在解释的时候有三个含义啊。第一个含义呢，就是讲到了这个了知痛苦而升起一种这个想要寻找归依处的心啊。了知痛苦之后呢，升起一种想寻求归依处的心。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有了心之后啊，升起了这样归依心之后啊，应该通过这个法啊，区别法的方式呢断定或者界定这样归依处。那么谁先讲的法是正确的就皈依谁啊，就有了皈心之后你不能随便皈依，有了皈心之后呢，你要观察这些就是说这些本师所宣讲的法，外道本师也好，内道本师也好，观察他们所宣讲的法之后呢，来确定皈依处。那么到底内外的这些导师谁是我的皈依处呢通过他们所宣讲的法的方式来判定第三个方面就是说是寻找到了皈依处之后应该呢就是说是升起随念的心有三个方面。首先呢是第一个呢，了知痛苦之后，然后呢寻求升起这个寻求皈依的心。那么为什么我们要首先在了知痛苦之后产生皈依的心呢？或就是说是有什么样的必要性？实际上呢就是说是了知痛苦产生皈依心这个是一种这个次第。那实际上一切众生本身呢就是处于这个痛苦当中，但是呢很多有情呢是或者不知道，或就是说有意的回避它，或者还有些这个世间的人呢，或者有些外道其他的宗派呢，就是说佛法它很消极的佛法的这种教育很消极。为什么很消极呢？因为在佛法的教育当中呢，很多地方讲到了这些痛苦或者说出离或者是不满足等等，就像这样的。不像我们的宗派，他说我们的宗派呢就是在赞美或者说是在说一切都是圆满的，追求都是极乐等等，像这样一种自信。但实际上呢，佛陀首先给我们宣讲这个痛苦绝对有必要性首先宣讲痛苦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这个痛苦本身就是说非常的实在实实在在真真实实存在的。那么就我们如果在入道之初把这样一种这个着眼点放得很高的话就是说放到以后的这样一种这个安乐或者就是说怎么样就是获得解脱的这个自信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忽略如今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痛苦等的情况呢非常的真实。如果你回避它，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解决之道。你可以把这样一种这个思想放得很高就是说实际上一切都是很美好的，或就是说一切都是很善良的等等。这样讲实际上有什么意义呢？实际上对我们来讲还是没有逃脱这样一种痛苦的自信，痛苦的本体。所以说佛陀首先让我们脚踏实地，佛陀首先让我们认知我们所处的真实，而不是首先教我们怎么做梦我们可以做美梦就是说一切都是好的或者怎么怎么样，也把这个世间变得像就是说是我们想象的这么美好，或想象的这么美好，实际上你再怎么想象都是没有用的佛陀教我们就是说面对现实，真实是什么样，这些痛苦或者这样一种这个不满足，这些全部都是真实。所以佛陀首先就告诉我们呢，我们处在痛苦当中，这个意思，这个是一个现实，我们要面对现实。那么就是说了知道我们处在痛苦之后呢痛苦当中之后才有就是说是基础所进一步的怎么样去修持这样一种解脱之道因此说现在我们修法的时候也是一样的，现在我们修法的时候呢，这个基础首先要认清楚现状我们的现状是一种痛苦的自性， 我们的现状呢是一种烦恼的自信，那么有了痛苦我们就没办法欢乐啊，就是说没办法，就是说真正的这个喜爱。那么如果是有了这样一种烦恼呢，啊，这个痛苦的因还会不间断的这个连续下去。首先把这个认识清楚，就知道我自己现在是一个什么本体，我现在需要做什么啊，这个方面就是非常的清楚了。如果这些都不学习，下子就是啊，就是说是学习很高的这些佛的境界啊，或就是说这样一种解脱的境界啊，或天堂的这样美好啊等等，实际上呢就是说是这个忽略了如今的痛苦了，找不到一个真正的出发点。那么如果没有出发点呢，实际上很多修行最后变成浪费时间啊，最后回头一看的时候浪费时间，没有真正的从这个真实的出发点开始修行的缘故。所以最初的时候要了知我们所处的这样环境，然后呢产生就是说是欲归的心啊，非常必要性。只住茫茫山有大海之中，这他一切山有友情的西域，唯一是希求安乐。那么首先介绍呢，在茫茫山有大海当中啊，自他一切三有友情，就是说从无间地狱的友情以上，乃至于就是说是这个有顶的众生以下，反正是在三有轮回当中的所有的友情啊，他唯一的希域呢就是希求安乐。那么如果你要希求安乐，那肯定要远离痛苦，所以说他们唯一的希愿呢就是啊希求安乐的，就是我们现在实际上做这个学法也是想要获得安乐。那么外面去打工的人呢啊，他辛辛苦苦去打工也是为了安乐，还有很多这样一种商人也好，或者农民也是为了希求安乐。所以说一切有情的希欲呢，唯一呢都是希求安乐的，就是这样一种希欲。然而以这个树因力所致，从无间地狱乃至有顶之间的苦乐舍受诸显现，犹如多色图画一般。那么就是说是虽然一切有情都是这个想要获得安乐的，那实际情况怎么样呢实际情况呢，一切的友情都没有得到这样一种都没有得到这样的结果。所有的人都在追求，不管是有智慧的人也好，还是没有智慧的人也好，是人道众生也好，还是旁生也好，乃至于这样一种这个非从，实际上都想追求安乐，但是谁得到了？谁都没有得到没有一个众生得到真正的安乐了。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暂时的安乐，好像一种这个安乐的事情，那真正观察的时候呢，没有离开痛苦尤其是要从辛苦的侧面观察的时候，没有哪一个离开痛苦的。所以此处讲然而以树因力所致，那么从就以前的这样一种这个业力或者以前的因力所导致呢从无间地狱乃至有顶之间的苦乐舍受诸显现，犹如多色图画一般。无间地狱呢就是纯完全都是一种这个痛苦的自信。有顶之间呢有的时候是安乐，但有的时候是舍受，反正呢就是说是从无间地狱最苦的乃至于就是说是有顶之间的最微细的乐，或者就是说一种舍受的自信呢，犹如多色图画什么叫多色图画呢？多种多样的意思一切友情每一个友情的苦乐都完全不相同，没有任何一个友情的苦乐是相同的。所以此处讲到了犹如多色图画一样，好像呢这里面有这个红色有黄色有怎么样一样的，实际上呢真正观察的是一切有情好像有苦有乐，有很大的乐有很大的苦，但是呢我们这么说，对于彼等善家思维斟酌的话，则如一锅沸水中煮着上下翻滚的大米，这尊卑心衰苦乐等一切必定如笋尖细去闪电一般迁移而不定于一处。那么好像显现上面有这样一种这个苦乐舍，但是如果我们不观察的话，就会认为误认为在轮回当中有快乐。那么如果有快乐呢，我们就觉得有必要追求。但是呢我们就如果善加思维，那善加斟酌，那我们就会发现呢，实际上这一切的三有的众生都犹如这个沸水当中就是说煮着的上下翻滚的大米一样，就说不定。那么这样大米呢，有的时候水翻起来的时候呢它到上面去，有的时候马上又翻到下面，又就是到中间，反正它这样是完全不确定的，完全不确定。所以说呢这个尊卑也好心衰也好苦乐也好，必定都犹如这个戏剧闪电一样迁移不定于一处的。那么从这样一种这个一切有情苦乐舍的自信观察的时候呢，没有安乐没有安乐可言，一切有情呢都具有五蕴这个就是一种行苦的自信有了五蕴就是一种行苦的自信。在这个行苦的上面呢，以前上次讲的时候就犹如一个就是说是这个一个疮一样。那么如果遇到热水的时候呢很痛，那么如果遇到冷水的时候呢现是安乐， 啊，现世安乐。所以说这个娼本身它就是一种痛苦的这个基。那么一切有情的五蕴它本身就是一种痛苦的基，所以说它本身就是一个痛苦的执心。如果有这个，那么就绝对是痛苦。那么至于这个安乐呢，它是一种变苦的本体啊，它是变苦的本体。那么还有呢，就是说这些这个苦，反正呢就是说一切的众生从它的本体来讲，绝对都没有离开过痛苦啊，没有离开痛苦的。还有呢，指出的是从它变化的层面讲的。暂时呢有这样一种这个高高在上啊，有这个尊贵的地位，但是呢尊极啊则卑。那么如果就是说是你这样的地位啊，就是说很重要的地位，如果到头的时候呢，到了底点的时候呢，掉下去那就会掉下来啊，就像我主转轮王一样，那么和这个三十三天的天王啊共处伴坐，那么最后呢还是从天上掉下来，我们得不到满足而死的。或者就是从这样一种这个有顶的众生，从整个三界的侧面来讲，他是处于这个最上，整个轮回的最上的，但是他的影业一旦尽了之后呢，还是要从就是这样一种这个高在上的位置上下来的。梵天呢也是这样，三界之主的梵天，当他的业尽了之后呢，仍然会变得非常的这样一种这个卑下啊，变成一个卑下的自信，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尊卑呢是不定的，还是一个痛苦的自信，这个变化本身就是一种痛苦。还就是心衰呢也是这样的，那心衰也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心盛的极致啊，就会衰败。不管任何一个法就是这样的，从无始到现在，从我们自己的上面也好，还是从其他有情来看也好，从历史上看了也好，没有哪一个法是一直长盛不衰的，没有哪一个法是这样的。朝代是这样的啊，像这样一种有情的这样受用也是这样的。所以说当你这个心盛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绝对会衰败。这个就是变化啊，这个就是无常的自信，这个就是一种痛苦的本体。所以说即便是我们现在得到一点的这个心盛呢，它也是根本不值得于这样一种傲慢的。或者现在我们在衰败的时候呢，也不需要过于的这样一种这个痛苦，因为这一切都是轮回的自信。从整体看起来的时候呢，都是没有什么值得重视的，就像前面我讲的，没什么值得重视的，这个本来就是一种变化的本体。所以我们如果了知了这一切的时候呢，当你尊贵的时候也好，当你卑下的时候也好，当你兴盛的时候，或者当你这个衰败的时候也好，只要真正能够安住在佛法正见当中啊，都会随顺正法而行。还有呢，苦乐等一切乐极生悲，也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从这样一种这个乐，那么如果就是说是你的这个乐达到极点的时候呢，就会产生一种痛苦啊，全部都是一种这个本体。所以必定有如，这所有的一切呢必定有如啊，没有说是也许啊，或者说有可能呢，没有这样的，必定啊。一切三有轮回的法就是这样，生即必死啊，生即必死的这个自信，或者就是说是高级必堕的自信，合极必分的自信，极其必倒的自信啊，全部都是这个佛陀所观察到的，全部都是佛陀所显现的。所以说这些都是像戏剧一样不断的变化，闪电一样一闪即灭。所以说这些都是千亿不定的啊，绝对不定于一处。这方面就是让我们总的方面的思考痛苦啊，总的方面的思考痛苦。那么下面就开始讲这个痛苦的因。进而言之，以无明一向凄狂的心识，之所以对福善之业纵以勉强牵引亦不去入，不善业却自然随转，正是由于宿世及习之力，是如压入池塘，应付失灵。那么此处呢，在讲他的这个痛苦的因，或者就是说我们具不具备痛苦的因。痛苦的因呢有很多种，那此处呢从总因来讲，那从总因来讲的话，是以无明一向凄狂的心识。众生之所以成为众生，那就是没有觉悟。那么就是说圣者叫圣者叫觉悟的自性。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未觉悟的本体了，不了知的本体，这个叫做无明啊，这个叫这种无明。那么一切众生，他既然是众生的话，相对当中绝对是存在这个无明的。对于实相不了知啊，对于因果不了知，这方面就是一种这个无明的自信。那么被无明一向凄狂的心识，就是讲啊，就是讲一切有情的心识。那么现在我们的心识呢，是被无明一向凄狂的一种心识。那么我们观察现在我们的这个法的自信，我们自己身上也好，或者其他世界上的友情也好，就之所以对于福善之业纵以勉强牵引不去入，就是说对于这样一种福德之业，不杀生不偷盗啊，或就是说是对于福德之业闻思修等等，纵以勉强牵引也不去入。那么佛在世的时候呢，也是苦口婆心的强调了这样取舍之道。那么如今的上师呢，也是啊，通过很多很多方式要让他的弟子呢啊，都对于这样福善之业能够欢喜去入，用很多方便，但有的时候呢，纵以勉强牵引，还是不去入， 啊，自己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无明所导致的心识太过于坚强的缘故呢，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对于福善之业呢，上师也再再强调，道友再再的敦促，这个方面呢还是难以驱逐的啊，很难以驱逐。那么难以驱逐呢，就是说是主要还是通过这个宿世的集习，宿世集习。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学的是外在的因缘，那有的时候是内心的因缘。我们可以这样，真正我们可以好好的观察一下，当我们想要懒惰的时候，当我们想要就是说逃避修善法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总会给自己找个理由，而且我们都觉得我给自己找的理由非常的恰当，就能够就是说让自己懈怠下来。那实际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莫不那么就此处一生讲很清楚的，这方面总面前浅也不屈辱，就是说我们总是要给自己找很多这个理由啊，或者就是说正当的这样的根据，让自己呢不学习这样正道。但是这样一种理由在智者眼中，在佛菩萨眼中看起来根本不是一个什么理由。这方面就是对于善法很难驱逐的意思，不善业却自然随转。那么大家对于这个贪嗔痴啊，对于杀生偷盗邪淫啊等等，对于其余妄语等等，对很多很多的不善业呢自然随转，不需要谁来督促你啊，不需要谁来督促你。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自然能够随转。那么对于不善业是自在的，非常非常的自在。那么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是由于宿世集习之力。那么对于这个不善业很喜欢去做呢，主要是有宿世集习之力。所以如果有了这样一种宿世集习之力，势如压入池塘，就好像这样一种水压看到了池塘之后呢，情不自禁的奔跑着向池塘去在池塘当中这个嬉戏，应付狮灵。那么这个秃鹰呢，那么在天空当中飞的时候，一看到狮驼林当中的尸体，有什么控制不住，自然而然就是去下来了，就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我们内心当中有很严重的这个宿世的积习之力的话，那么自然而然对于不善业就会就是非常欢喜的屈辱，对于这个善法呢就很难以去这个屈辱有这样一种这种的这个习气力现在我们内心当中有这样一种的习气力。因此以无明之因，非但难获幸福安乐，还将转令痛苦加剧。那么下面就是一个下个结论下个结论。那么首先呢是讲到了这个前一段呢主要是讲到了这个痛苦之心，第二段呢就讲到我们内心当中具备这样一种无明的业因。那后面就讲如果我们内心当中有这个无明的业因的话，非但难以获得幸福安乐，而且如果内心当中这样无明的业因一旦存在，那么还会令这个痛苦就是说是这个辗转加剧的。这方面是从这个痛苦的这个强度来看也是这样的。那么现在我们认为在人间当中所受的痛苦难以忍受，但是如果我们内心当中的无明习气没有打破，随顺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对真如的愚痴也好，或者对于这个业果的愚痴也好，那么后面我们还会堕到旁生去堕到恶鬼，堕到地狱当中。这个方面就是说是会那个令痛苦辗转加剧的意思。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时间一长，他的痛苦就越来越加剧。那么他这个方面是从时间长的角度来讲的。那么就是说这个轮回的因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无明。那么如果内心当中有了无明，有了这个种因，他这个轮回就会显现。所以说如果我们不想方设法斩断这个无明的话，这个轮回对我们来讲是无边无际的，看不到尽头看不到尽头。所以以前我们受了这么多痛苦以前受了很多痛苦，但是如果现在不斩断这个无明的话，以后的痛苦还要更长更加长。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将这个转令痛苦加剧的意思一个是从它的这个强度来讲的，一个方面从它的时间越拖越长越拖越长，从这个方面来讲的从这个方面了解。倘离圣道，轮回飘荡，将无休止而流转三游。那么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个圣道，那么就会在轮回当中飘荡，那么就会无休止的流转三游。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呢，现在我们处在这个痛苦当中。莫不那么就这一段话所想要说明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处在轮回痛苦当中，而且现在我们内心当中这个痛苦的因没有得到丝毫的损伤，完整无缺的保存着，而且现在我们所做的一切呢，还是在继续增长无明。在这样的前提下面，哪里有安乐可言呢？没有安乐可言，完全痛苦的自信这个是可以肯定的。然后呢，下面就是说要寻求归心的。那因为这一段话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思维痛苦，第二个方面呢是要就是说思维痛苦之后呢就是寻找归处的心下面就要说要寻找归处的心。对此善受以后试问，感受如此广大漫长之苦， 曾经为我慈母的遍满虚空界有情，他们有归谁而能从一切衰败之中彻底彻底获救？那么对于以我为主的所有有情，一切众生全部都漂泊在这个轮回当中，正在就是说是这个感受痛苦和在造痛苦的因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思维之后呢，就要试问内心当中就是这个自己问自己，感受如此广大漫长的痛苦，然后呢，曾经为曾经变成我慈母的，遍满虚空界的所有有情，他们通过皈依谁才能够从一切衰败当中彻底获得解救呢？彻底获得这个解救，到底是皈依谁才能获得解救呢？像这样我们就会思考，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说升起了一种想要寻找归处的心。下面就是讲第二个第二个意思就是讲这个通过观察法，然后确定归处。也就是说我们寻找确定归处的时候呢，不可盲目，也不能够偏颇的心来寻找这个归处。那么就通过观察法，那么观察什么法呢？在世间当中有很多导师都称自己是导师，有很多导师宣讲了很多法，都声称自己的法能够引导有情离苦得乐。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当中，我们就会迷茫作为一个没有智慧的人来讲很迷茫，那么到底谁说是对的到底应该把谁确定为归处这个意思就是说必须要从要观察他们所宣讲的法来确定到底谁能够作为的归处。下面就是对于外道和内道的这个法做一个比较做个比较之后呢，那确定释迦佛所宣讲的法可以作为我们的归处。那么宣讲的法作为归处，那么宣讲者也能够作为我们的导师，随法修行的人可以作为我们的道伴。这方面就是说从这个角度，从法的上方面来确定归处的意思就是这样的。智者们善加观察，于此世间谁方具有通达灭苦方便的智慧，欲拯群生的慈悲，以及具备救护能力的事业。那么就是说是智者们呢就应该善加的观察。那么在这个世间当中，谁方就哪一方具备这个能够通达具有这个通达灭苦方便的智慧，谁通达了灭苦方便的智慧，这方面就是从智方面讲的。然后呢就是说欲拯群生的慈悲是从悲方面讲的，有了智慧还有想要利益众生想要拯救众生的慈悲心。还下面就是能力，谁能够具备救护能力的事业呢这个方面我们就开始要这个真正的做观察，谁有这个具备圆满的慈悲力，谁具备这个我们就可以归于谁。善加思维时，对梵天帝释蛋黄仙人等方不生嗔恨，对佛婆伽梵也不起攀执，唯以谁能彻底救拔，即应此彼为归处。那么在圣家思维的时候呢，对于这个梵天就是说对于帝释对于蛋黄仙人等方对于他们这一方面呢，蛋黄仙人我们就知道是这个素人外道的祖师素人外道的祖师就是蛋黄仙人。那么就是说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仙人也好，或就是说这个天神也好，首先呢我们对他们不产生一种嗔恨心不以嗔恨心来做这个出发点，然后对佛婆伽梵呢也不升起一种贪执心不能认为我们是佛弟子，或者就是我们亲近于佛这一方的缘故呢，佛说的什么都是对的，反正和佛相对立的这些梵天帝释蛋黄仙人等等的反正是不对的。那么从这个方面呢，就不是说这个依靠法而进行判断的通过自己的喜好而做判断，这个就不是一种公正的判断。所以说我们要观察呢，唯以谁能彻底救拔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作为归处。那么如果观察梵天帝释的教义或者蛋黄仙人的教义就非常非常的圆满，能够彻底救拔我们，就可以把他作为导师，把他的教义作为道，就这样的。那么如果观察释迦佛的教义最圆满就可以把释迦佛的这个教义作为道，然后以释迦佛作为导师。所以此处呢就是教我们通过比较公正的方式来进行观察。如是以世事理衡量，如导师释迦王我们虽不能现见，然其所说正道以三种观察清净之轨真实见为是堪能止息三有的方便。从此处推证宣说此方便而自己具有现见的智慧，为他宣说的慈悲，以及以如是方便从三有衰败中彻底救拔的能力的人，唯一是佛婆伽梵，由此引申圣境。那么通过世事理衡量观察的时候呢，对于就是说导师释迦王呢，我们虽不能现见因为就是说是这个 就是说现在我们在学这个教论的时候呢，在学这个教义的时候呢，佛已经涅槃了2500多年了，所以说我们是不能见到佛陀的色身的。但是呢，佛涅槃之后呢，他的道啊，他所宣讲的这个正道呢，是在这个地方，他留下来了。佛陀的这个所宣讲的三藏十二部呢，全部留下来了。所以说呢，然佛所宣讲的正道呢，通过三种观察清净的这个道轨，啊，三种观察以前也提到过，第一个是限量，啊，不为限量，然后呢就符合于比量和这个就是说符合较量。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限量方面的话，佛陀宣讲的世间法、世俗地的法呢，就是说是不违背就是说是清净六根的所见，这个方面呢就是讲到了这样一种限量。限量方面呢是完全这个符合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从圣者的角度来讲，也是符合于这样一种这个证悟空性者的所见。然后呢比量呢就是说符合于比量，不违背这样一种比量。就是佛陀所宣讲的教义呢，那么如果从这样一种这个论事的方式，通过比量的方式的观察的时候呢，没有丝毫错误。这个比量方面呢是这个非常清净的。通过比量而清净。那么第三个呢，通过较量而清净。通过较量而清净的意思就是说，佛陀所宣讲的这样一种这个经教前后没有矛盾之处。前后没有矛盾之处。有的时候我们说较量呢，就是我们这个论点，我们所宣讲的这个观点，你必须要引一个校正来证成。那么在此处说不违背较量的意思不是这样的。我们说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校正啊，唯一是就是说圆满的正量的。那么在以校正证成的时候呢，较量证成的时候，主要是前后不矛盾。佛陀的此经和彼经刚开始和最后所宣讲都是没有丝毫矛盾的。这方面就是说通过校正清净啊，通过较量的清净。这方面就是讲呢，以三种观察清净的清净之轨，真实见为是堪能止息三有的方便。那么就真是可以了知佛陀的这个经教呢，确确实实是能够止息三有的殊胜方便啊，是个正方便。从此处推证，那么从这个方面开始推证的时候呢，推理最后也可以证成宣说此方便而自己具有先见的智慧。既然就是说是这个教义当中已经佛陀所宣讲的这个教义当中这么圆满，就可以从他所宣讲的教义反推宣讲教义的人本身他已经证悟了，他本身现见了这个之后呢，才能够真正的宣讲出来。如果他没有真正的现见，他是没办法宣讲的。像佛陀宣讲的四谛宣讲的空性，宣讲这样如来藏的自性等等，那么经典当中很清楚的记载，从这个方面就可以说，能够这么圆满的没有丝毫错误的方式宣讲出这样一种教义的人本身，绝对是现见了法界的，绝对是现见了四谛的。所以说这个就可以说明导师本身具备圆满的智慧，也不具备圆满的智慧没办法是宣讲这样教义的。还有呢就是说为他宣说的慈悲，通过这个教义本身也可以推证出宣讲者一方面他自己就是说证悟了之后呢，他有一个圆满的慈悲心，不单单是自己证悟而享受，通过慈悲推动了让其他有情也能够受用这样的教法，也能够通过这样的教法去向你解脱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讲到有慈悲心，然后呢以及以如是方便从三有衰败中彻底救拔的能力。然后佛陀呢也完全有这样一种能力，从就把一切有情从整个三有衰败当中彻底救拔，佛陀有这样能力。佛陀呢就是有这样一种现见一切万法的众生的根性的智慧或就是说有知道他们睡眠的这样的智慧或就是说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慢慢一步一步的就趋向解脱的能力呢，佛陀完全有。所以说呢真正的圆满慈悲力的人唯一是佛菩提分，由此引申圣解。那么从这个方面呢就引申了圣解。那么此处呢只是从比较略的方式来讲的，如果是比较广的方式呢，就是说是把这个梵天帝释淡黄先生他们所讲的教义一个一个观察一个一个观察，然后呢就是此处不合理了彼处不合理，一个方面都观察，然后呢佛陀的所宣讲的教义就是说圆满的做对照之后我们可以申请定解的。但此处呢主要是从一个总论方面呢，就总的方式就是说怎么样去观察的角度给我们做个提醒。如果就是说广大的去观察的话，那么不是说这个地方没有写或者就是说没有能力写，而是其他地方就包括其他论当中讲得很清楚。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对我们来讲是这个方式来引申正见的。总的来说呢就是说让我们不要通过就是说是感情用事不要说是通过其他的方式，要通过这样观察正法，然后最后可以得出佛陀呢是一种这个归处。并且如果以循着医护所说教法光辉的无垢智慧做观察，这茫茫三有轮回诸苦并非无因自然而生， 若无音声，这决定有很有很古的故事。那么下面这一段话呢，实际上就是说是对于前面这一段话啊进一步的做这个观察，进一步做证成。那么我们就是说是这个佛陀所宣讲的法能够作为正道，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在这个道当中呢，或者宣讲的法当中，有些宗派是持无音声啊，有些呢是长音声啊，就是通过长音等产生的。那么佛陀宣缘起声啊，佛陀宣讲缘起声，所以说呢，实际意义上呢，啊，最后也证成了这样痛苦是通过因缘而产生的，啊，这个痛苦是因缘产生。那么如果产生痛苦有它的因，那么如果它的因存在，痛苦就会存在；如果把它的因灭掉了，它痛苦就会消亡。谁啊？就是说看到了这一点，谁先讲了这一点？无因派是根本看不到的，常因派也看不到。啊，佛陀的教育当中啊，就已经宣讲了。佛陀讲苦是因缘产生，然后呢，就是说这样一种苦，把这样一种苦的因认定的时候，谁认得最清楚啊？谁认得最根本？佛陀认定这样一种苦是我执，啊，是通过我执而引发的。所以说呢，佛陀在宣讲教育的时候呢，你唯一证无我才能够解脱，你不证无我根本无法解脱。那么其他的宗派呢，啊，没有根本没有，就是说是怎么样修无我的方式。其他的宗派都是在巩固我，所以说根本不可能是真正的正道。从这个方面也可以证成佛陀的教义的最圆满啊，堪能作为皈依处的意思。所以说呢，如果循者依护所说教法光辉的无垢智慧，为什么叫做循者依护所说呢？实际上作为一个初入道的凡夫来讲，智慧极其的粗大啊，对于观现实量的一个境界都无法了知，更何况说要对这样一些万法做详尽的观察，非常困难。所以此处呢，莫非那些教导我们说要循者依护，就是佛陀他所宣讲的这个教法的光辉，以这个作为依凭，然后呢这个无垢智慧做观察之后呢，啊，最后就得了一个结论，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依着佛陀在经典教典当中所讲到这样的智慧，依靠这个去做观察啊，就可以得到下面的结论了。那么下面就是说了，茫茫三有轮回诸苦并非无因自然而生的，那么一切轮回的痛苦绝对不可能无因生。当然有些啊，就是说是有些众生呢就认为是无因生的，但是呢此处说呢，若无因生，这决定有很有很苦的过失。那么如果一切万法的诸苦也好，一切万法的现象也好，如果真正是无因生的话，那么肯定有很有很苦的过失。为什么会有很有很苦过失呢？因为有些法时而有时而没有，主要就是观它的因缘，它的因缘时而有时而没有，所以它的果法也时而有时而没有。那么如果是不需要因的话，如果不需要因就可以产生法，那么一切法不需要因能生的缘故呢，它就会恒时存在，根本不需要观察任何因缘，恒时会存在。那么为什么会恒无呢？因为因啊，有因相当于没因，因为你是程序无因生，对方程序无因生，所以即便是积聚了很多很多因缘，这些因缘和无因一样的。所以如果无因的话，按照世间规律观察的是无因绝对不可能生果。所以说呢，如果无因生的话，就绝对有很有很有过失。这个方面就打破了一切的诸苦是无因生的这样一种观点。同样也非常法大自在天等非因所产生，因为并非因果，以彼有则谁有，以彼无则谁无的缘故。那么这一段呢，主要是破这样一种这个非因生。那么前面是断见，那么下面是常见。那么也有一些呢，就是说虽然程许啊有因生果，但是呢在程许这个因的时候呢，他认为是一种大自在天等这样一种这个常法而产生的。那么实际上呢，大自在天能不能作为因呢？啊，大自在天不能作为因，实际上此就是说非因啊，它就是一种非因。那么这样一种诸苦不可能是从非因产生的，为什么呢？因为并非因果，以彼有则谁有，以彼无啊，彼无则谁无的缘故。就是说这样一种因果的这个法，或者说一些痛苦也好，一些这样一种现象也好，实际上并不是说你有因为大自在天它想要产生的缘故呢，啊，它就产生了。然后想要让其他法没有的缘故呢，啊，它就没有了。那么这些因果的现象是不是随着大自在天的欲乐啊，就是说随着他的愿望啊，时有时无呢？并不是这样的啊。这个方面就是说是这个因法如果圆满的时候呢，因法圆满的时候呢，虽然大自在天不希望他生，但是因缘圆满的缘故，他仍然还生起来。那么如果是因缘不具备的时候呢，大自在想要他生，那因缘不具备的缘故呢，也不能生。所以这个叫做这个并非因果，以彼有则谁有，因为大自在先想生啊，他就有；大自在不想生，他就没有。不是这样的，他就是说因缘一旦具备，他的势力一旦具备的时候呢，没办法阻挡，谁都阻挡不了。 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可以说明了这些法并不是常法大宅天所生的。那么下面是讲第三个观点，一切万法为是因缘积聚的缘起显现而已。那所有的万法呢，都是因缘具备的缘起显现啊。如果因缘具备了，它就不可以阻挡而产生；如果因缘不具备，你想它生也没办法生。这方面就是处非处啊，这个就是一种这个因缘缘起的道理。这个唯一是佛陀证悟之后呢，就是宣讲道的。下面从反面讲，倘若不是从因缘缘起而生，则如使女儿般无有显现可见。那么如果不是因缘缘起而生的话，那么一切万法呢都会像使女儿一样啊，没有显现可见的啊。因为就是否定了因缘，否定了因缘生的话，那么前面就是否定因缘生的有两种，一个是无因生，一个是非因生，一个是断灭啊，一个是恒常。所以说如果你不承认因缘缘起而产生的话，那么如果是无因呢，如果是这个断灭见无因生的话，那么就一切万法也没办法显现。如果是常因呢，也没办法显现，常有的因不可能产生任何法啊。大自在天它是个常有的法，如果是常有的法不可以变动，不可以变化，如果不可以变化变动的话，不可能产生任何法。所以说呢，如果说是不是因缘缘起产生的话，一切法都犹如使女儿一样无法显现，就是因为一切万法缘起显现的缘故呢，离常离断啊，也不是无因生，也不是非因生，离开了常见断见之后，反正因缘合的时候呢，就会有缘起显现，因缘不合合，这就没有因显现，这方面是非常合理的。如是以具足正量的坚固定解的方式，了知确有能断尽痛苦的正道。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通过具足正量的坚固定解的方式了知了，确实有能够断尽痛苦的正道。所以这句话呢，也可以说是前面一句话就是说三个观点的总结。就可以通过具足正量的坚固定解了知有能够断尽痛苦的正道，就是因为这个痛苦本身是因缘和合的，痛苦本身不是有自性的法，痛苦本身是因缘法。如果是因缘法，我们就找到它的因，把它的因断掉它就这个痛苦的自性就不会存在了。就像一个生病的人，然后他病本身呢，它是一种因缘法，如果能够就是把他的这个病因找到，把他的病根断掉，像这样的话，他的这个疾病呢就不会再继续下去了。所以此处我们说一切万法是一切痛苦是因缘产生的，这个原因也是这样的。从这个方面你完全可以肯定确实是有能够断尽痛苦的症状，这方面就已经确定下来了。复次，譬如将损害友情只为正法的邪道，以及为尽除业障依靠无火等的非道，彼等并非与三有之因相违，而宣说能断一切三有轮回之根本，无明种子的无我之理即是正道。那么就是说以这个为基础再进一步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在这个可以说是断尽痛苦的道当中，哪个是正道断尽就是说前面我们说这个痛苦它是能够断掉的，能够确定绝对有能够断痛苦的正道，这个是确定下来了。确定下来之后呢，我们再观察内外宗派当中谁的教义才能够真正的断除痛苦就可以确定谁的道是正道了。那么此处呢也是首先也是分了三个方面讲。第一个呢是将损害友情之为正法的邪道。那么有些宗派呢就觉得如果能够损害友情就可以升天你如果杀友情就把众生杀死了就可以升天就可以杀很多友情呢，祭祀这个天神呢就可能得到天神的喜爱，最后你死亡之后就可以升天可以得到这个解脱的果位。有些人讲了，如果你杀死了异教徒，你如果把异教徒杀死了他所杀的身份越高，你得到的功德就越大，最后呢就可以升天等等，这个叫做将损害友情之为正法的邪道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根本没有办法真正安立成这个正道的，因为它是一种颠倒的因果。然后呢就是说以及为尽除业障依靠无火等的非道，那么前面是邪道，那么完全是以损害友情为业的。那么第二种呢它不是以损害友情为业，它就要尽除业障，它不能损害友情，它依靠无火焚身的方式来消尽业障，但这个方面也不是正道。那这个方面也就虽然它没有损害友情，但是呢它就说是这个一个损害自己，通过损害自己作为正道的为了尽除业障，他就觉得必须要用水洗罪，或者说要尽除业障必须要用火烤身体就平常讲无火焚身无火焚身呢，以前我们讲很多次了，就是说是在这个他修行的时候呢，在中午的时候，在东南西北四方点四堆大火这个就是四种火，然后呢就头顶上一个太阳这个是无火， 然后自己在脱光衣服在下面烤，他就觉得通过这样烤的话就能够把自己的业障烧尽了，就能把他业障烧焦了烤焦了。他就是如果说是业障已经没有之后，他就可以获得解脱啊。这个方面是一种，还有就是说是学狗爬或者学牛叫啊，或者就是说是还有其他的带通过这个沐浴的方式能够把罪洗清一下等等，像这样啊都是非道。虽然不损害友情啊，有的时候虽然不会损害友情，但是呢它和真正轮回的根本并不相违，所以也不是真的真的。彼等并非与三有之因相违啊，还没有认知到真正的三有之因，所以说这方面的法呢只是加固我执而已啊，只是加固我执，所以说根本没办法和这样一种这个三有之因矛盾。而虽然说能断一切三有轮回的根本呢是无明种子的无我之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佛陀的教义当中就宣讲的，首先认定一切三有轮回的根本是无明种子，就是这个我执啊，实际上就是只我存在这个观点，就是一切这个三有轮回的种子，一切就是无明的种子，就是我执。那么就是说能够断掉这个无明种子的修法就是无我啊，就是人无和法无。那么就是说认定这样一种轮回的因的时候呢，很准确的认定我执啊是这样一种轮回的因。那么宣讲对治道的时候呢，只有无我才和我执完全矛盾，所以这个道呢才是真正的正道啊。前面的这样道你损害友情呢只能够加剧自己的业障而已，那么无我焚身等等呢也可以和我执并存，而且这样的修法本身就是在加固我执，它不但不和我执矛盾，而且呢是在加固我执，它只是外面有一个什么法可以消尽的，然后获得一个什么外在的解脱，这方面是在加固我执。所以说只有这个佛法当中摧毁我执，无我才能获得解脱。所以从这个方面判定的时候，也就可以判定佛道是正道。经云：诸招不为人，多归山林，即归诸缘佑，归所共树木，其归非尊胜，非归非第一，虽依其处不能脱众苦。那么这个两个颂词呢就讲到了这个世间的愚痴人呢，他就他们的皈依啊不是真正的皈依。为什么呢皈依不是真正的皈依呢？因为你虽然皈依了这些处所不能脱众苦的缘故啊，就是因为没有办法从众苦当中解脱出来，所以说你这个皈依呢啊不是个真皈依。诸招不为人多归山林，就是说在遭到部位的时候，比如说有的时候在这个路上走的时候遇到这个猛兽啊，遇到这样强盗的时候呢，他就归依山林，他就山林当中躲着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归依山林，依靠山林他就可以暂时的从这样的痛苦当中解救出来。而呢就是说是归依这些缘由，归依自己所供的树木啊，这些很多归依的方式。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儿女归依父母啊，儿女归依父母，这也是一种归依啊，也是一种归依。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皈依一定是三宝，不一定，反正要找一个救护处啊，找一个救护处，找一个能够帮助我们解脱痛苦的地方，都叫做皈依处。所以当自己就是说是小孩子在外面受欺负的时候呢他就会找他妈妈，找他父亲，他觉得他父亲母亲天下无敌啊，觉得他就是说父亲母亲就是说最厉害的。所以说就是说很多这个小孩子在受到痛苦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的父母，或者有的地方再具体一点，第一个想到就是他母亲。这个时候呢小孩子就把他母亲作为归处，暂时可以确确实实他母亲可以帮助他解除一部分的这个部位，这个暂时可以的。还有呢就是说是妻子归于丈夫，丈夫归于妻子，或就是说自己归于家庭，这些都是一种归的方法都是归的方法。那么这样的归的方法当中呢有一个我不如你，你要帮助我的这样一种念头在里面，或者说你强大我弱小我必须呢就是要皈依你帮助我的意思，也有这个意思在里面。那么这些呢就是说都是轮回法，他们自己尚且没有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怎么可能做就近皈依处呢？或者这样一种山林树木呢不能够作为就近皈依处。所以说其皈是一种皈依，非尊胜，它虽然是一种皈依，但是不是真正尊胜的皈依。其皈非第一，那么这种皈依呢不是第一皈依处，就是因为你虽依其依处不能脱众苦的缘故，你虽然皈依了他们，但是你没办法解脱痛苦，尤其是根本的痛苦，三有轮回的痛苦，皈依这些对境根本没办法获得解脱这方面讲到了这个皈依这些呢不是真正的皈依处的意思若实有皈依佛法及身家，由之苦苦集正超越诸苦，拔之圣道乐，当去波涅盘，以智慧观见诸四圣地里， 此归为尊胜，此归是第一，由归此归处能解脱痛苦。若实有皈依，那么如果有些人呢能够皈依三宝啊，能够皈依佛法僧，那么因为皈依佛法僧的缘故呢，由知苦苦集。那么就是说皈依三宝之后呢，由知苦，首先呢就是能够知道我们处在痛苦当中，然后呢苦集的意思就是说痛苦的因是极地啊，就是说是三宝，我们就会啊，就是说三宝就会教导我们说啊，你的痛苦的因是什么呢？啊，痛苦的因就是极地。啊，痛苦的因就是烦恼和业，啊，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苦集，了知的苦和苦因，这是最关键的事情，啊，就很关键，就是说我们要知道现在是痛苦，那么也要知道这个痛苦的因是什么。了知了这个之后，首先就是说我们了知了痛苦，才有一个想解脱的心；了知了痛苦的因，才知道下手之处，才知道根本你要通过断除什么才能获得解脱。所以此处讲到呢，就尤啊，就是说是这个。由知苦苦集，正超越诸苦，然后了知了苦和苦集之后呢，通过修持道，啊，通过修持道地，就是佛陀所开示的道地，道地呢有出离心，有戒律，然后呢也有这个人我空性，啊，这个叫正对治。那么因为修持了这样正对治的缘故呢，正超越诸苦，那么就是真正能够从诸苦当中超越，啊，这个就是啊了知的苦和苦因，了知的。就是说断苦的因啊，修持断苦的因，最后可以获得真正的超越诸苦的果啊，这个就是真正的四谛啊，一个真正的正道。八支圣道乐当居啊波涅盘，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享受八圣道的快乐，或者就是说通过修持快乐的八圣道呢啊，就可以趋向于波涅盘，然后以智慧关键四谛圣理啊，可以通过自己的智慧关键啊，就是说是这个轮回的苦和轮回苦因，涅槃的安乐的果和他自己的这个乐啊，就是说他的这个正因，这个外面都完全可以通达四谛啊自性的。此归为尊胜，此归是第一。那么这样皈依呢，就是尊胜的皈依。这样皈依呢，是第一归处，由归此归处能解脱众苦。那么就是皈依这样一种皈依处呢，就能够解脱众苦啊，就能够从一切痛苦当中或者解脱出来。所以皈依的道理就是说，以佛作为导师。啊，以佛作为导师，以法作为正道，以僧众呢作为这样一种助办，啊，僧众助办。那么这个地方，我们三皈依当时开显的道理，实际上我们看到，佛陀是导师，啊，佛陀是导师，引导你，啊，引导你去向从此处到彼处，或者说引导你离开歧途的人。道呢就是标准规范，啊，就是、规范，就是说你皈依法之后你怎么做，哎、啊，法就会告诉你规范。啊，应该做的这个是应该做，那个是不应该做的。那么就是说僧众呢，它是一种助伴啊，就我们在修道的时候依靠助伴或者我们的朋友啊，修道的是一个朋友，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方面要说明的一个问题，还是说真正的解脱还是在你内心当中，还靠你自己。有的时候我们在皈依的时候会有这样一种错误想法，什么一种错误的想法呢？只要我皈依三宝，我自己是不需要做任何事情的，所有的事情让三宝去解决。实际上就是说所有的事情让三宝去解决，这个方面就是说从一个角度来讲啊，你诚心诚意的把所有交给三宝，这个从一个角度来讲没什么不行，但是真正的解脱道不是这样的啊，真正解脱道不是这样的，佛陀只能够作为你的导师而已啊，作为你的导师，这个很清楚的啊，很清楚。真正我们把这个一个一个观察的时候，最后就要落到一个核心当中，就是你还是要自己发起一种解脱心，你还自己去体会到，你自己去证悟到，这些东西要自己吃自己消化，然后自己才能够变成这样一种解脱的自信。那么这个法是什么呢？这个法就是说你的标准，你在修道的时候一个标准啊，应该这样做应该这样做，这个方面也没有什么啊，一下子赐给你一个道，一下子赐给你一个解脱，没有这样的事情。僧众呢啊，僧众就是作为你的助伴，那、啊、作为你的朋友而已了，这些都是一种助缘，实际上都是一种助缘，真正的意思还是你自己要去体会。你有了导师了啊，你应该怎么就是说是这个做了，然后有了法了啊，有法了之后呢，你知道了标准的啊，主要是一个标准，怎么样取舍衡量的标准是法给你开示的，僧众作为你道伴的朋友，在这样条件圆满的基础上啊，你就要去怎么样的体会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人我空性啊，小乘的话这个升起出离心啊，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啊修习人我空性啊，最后你获得涅槃，这完全是自己的东西，就全是自我经验，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皈依上师，我不要说我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上师会赐给我解脱果的，上师会帮助我解决一切问题的，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这个学的时候呢，我们要了知它的真实的意思在里面，了知它真正的含义，然后你必须要去做。如果我们就是皈依了这样一种意趣啊，就是说是这个没有调整的话，我们修行的方法就不啊，就是就完全不会、完全会不一样，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全部都是啊上师在做，全部都是三宝来做，全部都是其他的佛菩萨的加持我来做的话，我们就会懒散啊，我们就会懒惰。我们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等着别人来帮助我，我的烦恼让别人来帮我遣除，哎，我的道让别人来帮我修，啊，只是别人加持我，我一下子得到什么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会很懒散，不会精进的。那么如果我们知道了啊，三宝可以作为我们的助伴啊，就是说佛作为导师，法作为正道，作为我们的标准，或者就是说僧众他作为我们的朋友，作为我们的这个道侣的话，哦，这个时候我们就理智了，还是要发心。自己要精进啊！有了这样助缘之后，有了外在的助缘之后呢，你内在的这样一种这个意乐，你必须要立立升起来，必须要立立升起来。所以说，我们就可以从这个观点再去看这个传记，我们再去看这个佛菩萨的传记啊，那就很清楚了。这个佛菩萨在就是说是在一些在因地修行的时候，也是有皈依的这些三宝，哎，也是就是说有这个法，但是得到这些之后呢，他是很精进的去自我体验的，他就会体验这个道，他自己才能他自己要走上道。才能够真正一个解脱。如果你不走上道的话，你永远想啊，别人来关照你，那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情，完全做不到。如果完全我们解脱完全靠别人的话，那么我们肯定是这个不可能流转到现在的啊，不可能流转到现在。佛的悲心是怎么样，上师的悲心是怎么样的？如果真正他能够赐给我们一个解脱果的话，有这么强烈的悲心不赐给他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是在这个摄受我们的时候呢，也就是说你们要好好发心，你好好的这个忏罪，你好好的就是说发起菩提心，你好好要去修空性，你好要抉择正见，实际上也还是这个意义，还仍然是个意义的。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皈依之后呢，不是皈依之后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不做了，皈依之后才开始啊，从皈依开始从皈依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的开始准备修法，准备入道，而不是说皈依之后什么都不做，完全不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了知之后呢啊，就会产生一种精进心，产生一种稀有心，然后呢就要去为正道的。下面啊就是讲到了这个认定了归处之后啊升起随念之心的啊，就是第三个含义。如是为佛婆伽梵是诸求啊，是诸求解脱者的唯一护主，其教法是唯一途径，其身家是无比福田，亦是道伴，以对此确认的圣解性作为因后，应须随念归处三宝功德。那么如是啊，如是认为佛婆伽梵是诸求解脱的唯一护主啊，就是他的啊，就是我们的导师啊，或者我们的护主，就是这样的。其教法是唯一途径，那么他所宣讲的正法呢，是我们经由修行而趋向于解脱的唯一大道、唯一的途径。除了这个教法之外，没有其他的路能够帮助我们趋向解脱啊，没有其他的可以帮助我们趋向解脱。所以说，这样的法呢，实际上是一种衡量的标准，是一种规范。啊，是用规范，所以说我们在学的时候呢，啊，这个法就是个规范。那至于打坐的时候你怎么样作意，啊，你打坐的是怎么样修，这些都是种规范。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僧众呢是无比的福田，啊，内心当中有这个精进慧的功德，所以说无比福田，而且呢也是这个道侣，也是道伴。那么以对此确信的圣解性作为因后，应须随念皈依诸三宝功德，然后就应该随念三宝功德的，如赞颂韵文论云。安住无边底生死大海中，攀等及报恶大惊搅起身，今当归谁？那么首先呢，就确认我们现在的这个情况，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安住在无边底的生死大海当中的，这个不是讲其他的人，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就是安住在轮回当中，这个轮回呢是无边底的，没有边底的这个生死大海。那么在生死大海当中呢，就是攀等及报恶的大惊啊，就把贪嗔痴呢就比喻成非常报恶的大惊啊，大鲸鱼啊，就是这个经常嚼啊，就是嚼死众生的身体，让众生感受极大的痛苦。所以说，实际上我们在轮回当中的时候，贪嗔痴等这些烦恼经常摧毁我们，让我们感受很大的痛苦。经常归谁？那么现在我们应该归谁呢？若随一切过，毕竟皆永无；若是一切种，一切得一处，设是有心者，尽归依此，暂此恭敬此，应助其圣教。那么如果是谁一切过失都没有了啊，实际上就是讲佛陀呢一切过失啊永尽了啊，就是说是一切过毕竟皆永无，我们就可以皈依他。若是一切种这个种就是实处的意思啊，就是如果是一切实处当中 都能够作为一切功德的依处的话，啊，就可以作为我们的皈依处。是不是有心者进行皈依止？那么如果是有智慧的人、有心的人呢，就可以皈依这样对境，赞叹这样的皈依，这样对境，恭敬这样的对境，而且应该通过我们修的方式安住在这个三教当中。现在我们就是通过听闻的方式安住在佛圣教，通过思考、通过修行的方式安住在三教当中。因此一切正道的根本即是随念三宝功德的性解，故在此解释随念三宝经。所以说一切正道的根本呢，就是随念三宝的功德产生一种性解。所以说呢，莫不同学说呢，在这个地方非常有必要解释啊，随念三宝经啊，这个就是引文今天讲的这个。这个地方讲几个事情，讲几个事情呢？第一个是星期六的时候呢，有这个开会，星期六开会的时候呢，也确定了一些这个确定了一些课程的一些进度吧，进度。所以说上半就是我们随念三宝经呢，是用这个是用这个三个星期吧，好像是三个星期三个星期讲完，三个星期讲完的话，实际上第一个星期我们讲的是戒律了。这个星期讲戒律，所以实际上还剩两个星期，还剩两个星期吧，反正大概就是两个星期到三个星期，像这样的话就随念三宝经会结束的，就是这样的。讲完之后呢，是开始讲这个入中论和这个极乐愿文大书，就像以前安排一样，隔天上一次，隔天上一次。那么就是说上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入中论呢，是在考试的时候讲到上半年结束的时候呢，是讲到法无我结束的时候。就是上半年的课程上半年呢就是法务结束的时候呢这个是就准备考试，所以说人物部分呢是下半年讲，就这样的。还有呢就是说极乐愿文大书呢也是大概是一半左右吧，好像大概一半左右，可能一半多一些，三分之二到不到三分之二，反正就是也是讲不完。极乐愿文大书呢也是这样的，说讲到哪个地方就考试，也是这样的，也有这样的安排。还有呢就是说是背诵的方面的话，就是说是加了个入中论，加了入中论。那么以前呢是这个极乐愿文诵词，好像呢就是说智慧品诵词，现在呢是加一个入中论诵词。入中论诵词背到哪个地方呢？背到这个法务结束会见烦恼诸过患，这个以前这个以上的话就说是背诵的内容。诵词呢是182诵，实际上也不多，实际上也和这个智慧品差不多了。智慧品诵词差不多，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宣布完之后呢，这个星期上个星期没背，从这个星期开始，就是说有些道理要背入中论的话，就可以十五个诵词，班上安排的是十五个诵词，基本上能够结束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看背什么如果要智慧品，也是十五诵，都是十五诵吧，反正就是这样安排的。这方面就是从背诵方面呢，就是有这样安排。这个就是讲到了这些课程的大概安排，反正都是没有大变化，大的变化是没有的。那么就是说《四量论大书》能不能讲，《四量论》这样一种增量品的注释能不能讲呢？还要看，到下半年的时候还要看。如果讲不成的话，也需要换成其他的一个论点；如果讲得成的话，还是讲这个，就是这个《四量论》增量就是说是成量品的这个内容。这方面就是大概有些这个安排吧，没有什么多调整，主要是入中论的这个背诵呢。就加进来了，就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讲到了这个一些这个其他的问题，其他问题呢就是像金刚班的话这些辅导员方面的居然是他也是生病，好像是给我带信，就是说生病，现在在内地看病来不了最后呢就给上司讲，之后呢袁炳师代替，就这样袁炳师代替上司也就说是这个说袁炳师代替可以很好也就这样的。所以说以后在辅导的时候，安排辅导的时候呢是原本是在代替这个原本是那个小组的辅导，这个意思是这个辅导员的一个新换辅导员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有些在讨论的时候呢，那天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在开会的时候呢，也有一种想一种尝试一种新的方法尝试新的方法，就是一种新的讨论的方式新的讨论的方式呢就是是一种尝试所以人呢不多这次的刚开始尝试的时候呢不准备很多人去参加，像这样的话几个班的法师，几个班的辅导员，还有几个班当中的这些文师班主要是文师班当中的法师，还有就是说是这个辅导员，还有一些呢就是平时 对这些法医理解的比较清楚的这些道友聚集在一起啊，就是说做讨论。以前是每个班每个在自己班当中讨论，像在那也有一些效果。那么现在呢，我们想就那天给上次提了一下，上次也同意，就是说是尝试一下那么新的一种讨论的方法，就是说法师和法师聚集在一起，还有辅导员在一起。像这样的话，对于这个中观等等这样法医呢，做一做做一个讨论啊，基本上是这样的。讨论的这样一种这个安排的话，主要是就是说是不是很多人参加这个原因呢？主要就是说现在是在一种尝试阶段啊。如果就过了半年呢，或者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效果好的话，那么可以就是说其他的道友也可以参加。那么现在呢，主要是小范围当中的看一下这样结果怎么样啊。所以说如果人多的话，有的时候这个效果不一定非常好。所以刚开始这个安排的时候呢，是一种尝试性的，一种尝试性的，就是这样一种这个讨论的方式，一种新的这种方式，就是有的时候呢就觉得有必要，但是到底怎么样也不好说，也许就讨论一段时间之后又自然解散了，也不好讲。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刚开始的时候呢也没有准备很多人去参加，反正就是说是刚开始的时候小范围我们看一下，如果真正有很大的效果的话，我们再可以慢慢去这个吸收啊，这也是可以的，就是这样的。这个方面呢，就是从星期二开始吧，从明天开始，大概从明天开始，所以说呢，这些辅导员呢，或者说有些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平时比较这些这个思考的比较深的这些道友的话，就可以安排，主要是从智慧品的，从智慧品的第一个颂词到开始吧，每一天五颂，一天五颂，从这个方面呢开始参加，所以五零二班的这些道友、这些辅导员应该知道了，明天下完课之后吧，应该是7:15。好像定的是地方是在这个智慧堪布那个经堂里面就是嘉兴班的经堂里面，7:15，所以说提前看书，提前看有什么问题，到时候需要提出来讨论的就是说今天通知完之后呢，就应该下去准备，明天的时候呢就可以看一下，咱们看一下这个效果到底怎么样，到底好呢还是不好这个方面是一种尝试，一种新的讨论方法。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说是其他的方面，我也考虑到了就除了法师这些辅导员之外，其他的道友怎么样呢？现在还没有完全的这个定下来，还没有完全定下来。有些道友非常有兴趣的，我也知道，对于讨论方面呢兴趣很大但是呢，就是因为这次小范围地方或者说其他的这个都不成熟，所以说呢，其他道友是重新安排一个讨论呢，还是怎么样如果下面这些道友如果有建议的话，可以讲。和其他班的一起，其他班道友一起讨论一下宋词，或者是其他的方面也是可以的，没什么不行。所以如果有建议的话，可以给我讲。这方面就是说明天的一种安排就是在这个讨论的方式呢，就是在上四二四六没有课嘛，反正没课的时候，那天晚上呢，就7:15，大概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中间，像这样的话讨论一些这些法医对法医方面呢，就是讨论一下。就是这方面呢是一种这个一些讨论的方法，也是需要在这个大众当中讲一下知道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如果说是这个非常有兴趣的或者怎么样的话，我们再可以看一下主要这一次呢是前面讲的这些范围，主要是这些这个情况大概应该知道了。下面呢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讲这个今天是星期一星期一的话有考试的，等一会儿有背诵考试背诵考试前面呢我们已经定了，就是说是这个智慧品的十五诵。然后呢，记得愿文十五诵，这次是两个。那么下一星期的话，就加入重任，加入重任。所以说，等会儿下课之后呢，是有这个备考。五零二班这个到底是怎么考的？一起考吗？还是说有什么其他安排没有？那就一起考嘛，等一会儿，对，等会儿就一起考，一起背诵就可以。这个是等会儿考试，还有等会儿下课完下完课之后呢，咱们还学习这个手册，还有把这个学这个手册也讲一次。所以说那天也让大家带上这个手册，就是管理手册、管理制度，等会儿还要这个学一次。